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习近平今年九月在阅兵式上宣布裁军30万后，中共又宣布实施史上最牛的军事改革，以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时隔数月，军改路线图仍然云雾缭绕。本月20号，党媒《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指出有关军改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妄图混淆视听，广大官兵不应听之任之。尽管如此，有关这场封闭式改革的架构与运作以及具体的人事安排，在岁末年初之际开始浮出水面。改革以后，中国军队的管理体制将如何划定，军委各总部和战区将怎样设立，中央军委人员构成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备受关注的军委纪委和军委政法委的书记职位又将由谁人承担？时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剖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首先请问何平先生，我听说你最近听到了很多有关军改的具体消息，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哦，这些消息当然要等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正式的公布啊为标准。我们听到的也是这个小的消息，但是这些小的消息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价值。当然就整体来讲，我觉得给予这个军事改革的评价不宜太高啊，甚至可以说呢也可以不必要太多的评价。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军队是党的军队，也就是一个党的私家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国家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这个不仅仅是在我们看起来是符合现在的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准，而且更重要的，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也是很荒谬。因为这个不仅是一个党，是你共产党这些人在控制，是整个国家都在控制，所以一个军队走向国家化其实也是你控制。那长期以来，军队走向国家化几乎成为政治的一个军队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禁忌。而这一次是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深度和改变其实是他在政治部进行了一些降级的调整，但是政委和这个军事指挥官这么一等搭配的机制没有进行根本上的改变。那么党指挥枪这一条没有基本上的改变，军队国家化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对整个军改是不宜过高的评价。但是在军的整个体制来讲，对军人、中国解放军自己的将领和士兵来讲，这个体制的变动那确实是几十年以来最大的。也就是说，简单的说，用最粗俗的话来说，就由原来一个传统上的一个苏式的旧式的一个建制改变成了美式的这么一个建制建立他所谓的这个联合作战的这个能力，建立他的这个全国移动或者是亚洲投射甚至全球投射的一等目标，建立一等就是战略支援还打击能力，所以它是一种往现代化的方向在走在走。那么从人事变动的这种消息来看呢，最开始大概在几个星期以前，那么海外媒体有一些报道，那么我们本来之前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后来发现这些报道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在开始比较认真的进行追究以后发现出来这个他的人事变动有几个基本上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原有的这个老将基本上不动，不动的一个原因不是说在未来一两年以后是久大不动，而是在这一次军改过程中间，这些老将军或者各个从中央军委的主要成员，那基本上来帮助习近平完成这一次的这个军改的过渡因为这个系统调整很多，如果您一下子把将领也给换掉那么呢，尤其是中央军委这些主要的主管换掉的话呢，那下面这个可能不知所措，所以呢他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格局。那么中央军委的主席仍然是范天龙副主席是许其亮，当然许其亮有可能在19大以后取代这个现在范天龙的位置成为了空军第一任的空军史上第一任的这个伏在这个常务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前我们 到啊海军司令啊刘华清担任过这个浙江政府副主席，那么啊这个海军司令陈德妹担任过，那许清亮很有可能会担任。那各个几个总部啊，比如说啊总参谋长啊要改成联合参谋部，那么呢这个仍然是由现在的参谋长黄鸿辉呢啊继续担任。啊，那么这个总政治部要改成政治工作部或者是其他名字，那么仍然由现在的总政治部的主任啊张扬来担任。那么总后勤部仍然是由啊赵开石啊现在的总后勤部部长来担任的，负责后勤保障啊，新未来的后勤保障部。那么装备现在总装备部未来可能会改成这个啊装备这个发展部，那么仍然由呢这个张又侠呢来担任。那么海军司令因为吴胜利年纪比较大，很有可能呢会换成这个孙静国啊就是啊空军司令呢这个很人家可能是由现在的马小天担任，因为马小天年纪比较大，是九大，有可能为由现在的叶小光来担任。叶小光现在因为刚刚去年在任命为副总参谋长，那么他当然很起于就是未来的这个空军司令的这个啊这个主要候选人。还有一个是火箭战略军，这是一个新的军种，有几个由原来的二炮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战略部队，那么人家由二炮部队的这个司令员呢这个温恒河来担任。所以从这个格局来讲，基本上浙江军委没有动，我们就把这些没有动的人视为老将，他们是帮助习近平呢来过渡。那么为了几个月或者为了一年两年，这些老将呢筹就会退出舞台，那么基本上各个总部将会设置一个新的常务的啊这个副职，比如说副总参谋长，常务副总参谋长是习近国，那习近国有可能为的就是这个参谋长的人选。那么政治工作部如果出现了一个常务副主任，有可能就是常务的来担任啊。那么这些人士里面变动的比较大的是几个战区，所以有一些这个军区的司令，几大军区的司令，有的人现在就担任不了这个新的职务，有的人可能他顶任比较低的职务。原来大家非常看好的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崔云挺，很有可能啊这个担任不了这个重要的职务，反而去了军事科学院呢去当这个院长，很显然是贬值了。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还很不清楚。那么几大战区都进行了这个相对的人事调整，济南军区的赵正奇可能调到西部去西部战区当这个司令啊，刘跃军有可能去东部来当这个司令，然后现在的北京军区的孙伯显有可能就去这个北部的战区当这个司令，那么现在的这个沈阳军区的王教成有可能就南下当南部的这个司令。最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一个中央战区的司令员呢，很有可能由韩卫国的担任。而韩卫国现在是一个轻型部队的这个司令员，就是北京卫戍军区的司令员，由他来担任这个中央军委的中央这个战区的这个司令员呢，很属于中央战区的这主要职责，就是保卫北京，保卫这个所谓的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些中央的这个系统。所以这个军区应该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轻型的部队，类似于武警一样的，它的武器装备可能跟其他的几大军区几大战区就可能有所这个差别。但是一个解放军它光就是人事调整是不行的，因为整个的装备整个的体制它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甚至可以说呢不可能在四五年之内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的黑箱作业的一个官僚体系。比如说一个机动军，按照道理讲它有极端机动的这个能力，但实际上机动军早就成为了一个官僚体系。比如说42军在贵州，41军在广西，那么这样一个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长期驻守了，你要它调动的话非常之困难。所以要把解放军变成一个有机动能力的一个灵活作战的一个具有现代全球或者至少是亚洲投射能力的这么一个现代军队，它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不要说它的装备，所以整个体制都有问题，所以这样一个军队是不可能打仗的，这样一个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当然这样一个军队对付人民是有足够力量的那么尤其是它不受制约，尤其是成为一个党的军队，当这个党的政权遇到威胁的时候，军队就会成为它的工具和新手。但是这样一个军队要成为一个在全球跟中国现在经济能力强国相匹配的一个现代化军队，它非常遥远。
好的， 张立凡先生关于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儿子刘源他的仕途前景呢，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这种对象。不久前有消息说他有可能升任中央军委的这个军委纪委的主席或者说主任，但是最近又有报道说他有可能在禁区内辞去军职。你听到的消息是什么？
现在就是这类的经国大事，我们这种身在北京的人呢，就是知道了也是不方便说了。像比如说和平先生，他在身在美国，他可以畅所欲言。我呢，只能是分析一下，我现在从现有的资讯上来看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谈到过刘源的这个升迁问题。在这个五中全会前后，我们就曾经之前吧，就曾经预测，我是认为这个刘源不大可能上。但是呢，这个有些海外媒体呢，就是一厢情愿，然后呢，总是做一些个这个他们自认为有可能的一些猜想，这样呢，就把这个刘源这个造势就这么造起来了。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刘源有很多这个先天上的一些个不足，就是你看他的履历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他在一些个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上，他的这个他的态度，可能是会让这个高层不放心的。一个是80年代这个大学，他在北师大竞选。他曾经有竞选宣言，他讲中国要民主，我责无旁贷。他回顾了这个文革中间他们家所受到的迫害，四个人死了，六个进了监狱，所以呢，他是要跟特权决裂，他要这个要为中国争取民主，这是当年这个80年代，这个他是这样。后来到了这个他。这个我记得习先生也讲到，说他和这个刘源都是去下基层的。那么我们知道刘源在河南，先是在公社，然后一级级升上去到这个新疆市，后来呢是他是这个就是到郑州以后，就河南就出了件事儿，就是很多代表对河南省的这个。人大的代表对这个候选人名单不满意，然后呢，这个他们自己提名要刘源上，这样呢，刘源破格当上河南省副省长。这件事呢，在当时是很有一些震惊的，就是说他确实，他那个时候是想做一些事儿，他也很有一个上升的势头，但后来就又出状况，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在副省长期间。这个六四事件发生，六四前他是一直是去劝说这个学生，这个要保持理性，而且劝回了很多到北京的这个河南的学生，但是在这个宣布戒严的时候呢，他似乎是有不同意见，这个很当时很多的这个红二代都有类似的看法，就觉得军队不能向这个老百姓开枪。这一点呢，在体制内是，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分歧。当然，后面还有一些老将军，所以后来这个刘源在这个河南的仕途就不行了。然后呢，他就跳到这个武警。但是从这以后，实际上他虽然也有升迁，但是呢，这个升迁总是不算这个很顺利。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共内部它可能有一种内部掌控的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这个父被整死的这种人，他们有一定的防范，就担心这些人会记仇或者会有过激的行为，所以不把他们提拔到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职责上去。
嗯，
可能正是为了这一点，后来就出现了就是王光美出面宴请毛家后代，然后呢，这个想缓和这方面的疑虑。这一次反腐，他确实是做了很多事儿，捅开了盖子，但是呢，他也得罪了很多的人。 所以呢，在这个他的太子党身份实际上也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军队的将领大部分是大头兵草根上来的，他们对于太子党，这个对于红二代，他们认为你们是靠父辈的复印，这种呢，这中间是有矛盾的。再有，他这个反腐呢，他是得罪了一大片人，所以呢，虽然他想博取政治资本，但是呢，实际上他树敌过多，就这些个可能都是他不能上去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看了他的所谓军队改革刍议，就是他若干年前写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他所提的那套方案还是立足于那个原来的四总部的那个方案，所以跟现在的军队改革也未必是合拍。所以我想可能综合这些原因，可能他不是一个被人放心的人物。另外当然这个当时红二代中间也有不少人像推举薄熙来一样来推举他，他跟薄熙来呢也有相互支持的地方，这些呢都是他的短板，所以造成今天这样局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许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台阶。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对中国军队改革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其实我想说吧，这个军改跟老百姓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这个一点发言权一点情况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决定这些军改呢？这是其一。其二，我看现在这个中共的军队啊，好像这个保家卫国的能力已经是日薄西山，因为云南被缅甸攻击，在已经有前兆的前提下仍然是死了14个人。第三呢，我希望美国人呢多催催美军来跟我们这个解放军啊来对抗一下，让我们也看看这个解放军的真正保家卫国的能力衰败到了什么程度。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你好，还是主持人你好，
请讲，听到你了。
军队改革的话，这个军改他这个是肯定是习近平想一手造出来，他要因为在那个要在江泽民时期啊，有些是部队啊，那个军官的话，高级干部还是属于江泽民时代的人，他现在要首先把军队那个抓在脑筋抓在手里的话，必须要进行改革的。这个呢，刘源要持续那个军队的那个职务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个很稀奇的事情，因为刘源是那个就是习近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棋子，因为刘源他是管解放军总后的，解放军总后啊，那就是说他的实力权力的话比国防部长比总参军委副主席还要大，因为他那个物资军队的那个物资调拨还和军事装备的调拨的话，主要就是他，所以说习近平把刘源在手里，那是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如果说他持续的话，可能习近平比较失去一员大将，那以后他这个军改的话能不能成功还是个疑问。谢谢。
好，何斌先生，我们知道2015年下半年呢，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态发展就是中美两国围绕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发生的一系列摩擦，在这段期间之内，美国派遣军舰还有军机来这个飞过中国在南海人造岛屿周边的海域。在你看来，美中两国在明年或者说在今后围绕南中海的主权问题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吗？
发生更大的不可控制的军事冲突的几率是非常之低的，某一种擦枪走火的几率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擦枪走火也是完全是做一个表演而已因为现在的情况之下，解放军首先不说他有没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是即使是他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他也不敢打，因为如果一旦打下来，那么他基本上跟所有的国家跟南海相关的所有的国家跟这个西方就实行了根本上的一种对立，那么这不符合中共的这个战略利益。中共不是传统上的可以通过热战这个发生这个一次世界大战二战那样一种法西斯的政权不是那么一种刚性的一种政权，它也不是那种 传统上的共产党国家那种冷战式的，哎，我跟你西方真正对立的这么一个政权，他不是的，他是要想尽办法得到西方的好处，他自己能够享受西方的好处，而且呢，他要自己的家族、自己个人可以在西方国家做访问，可以得到很高的荣耀的这么一个政权啊。那么这样一个政权的抬升，他是没有胆量去跟西方真正进行啊刚性的这么一个对抗，何况呢？这个解放军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无论是空军、海军，不要说对付美军、对付日军，我都值得怀疑啊。那不能对付台湾，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都值得怀疑啊。因为一个中国的军队的这个装备的落后啊，那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那不是发明了一个新的武器和装备，马上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战斗力的问题啊。解放军的长期的所谓的联合作战，那完全是个骗人的幌子啊。海军已经完了以后再打个电话通知空军，空军已经完了以后再打个电话你告诉这个陆军，他基本上没办法形成一个真实性的有实战内容的这么一种军事的这个现代化的联合作战能力。何况是这些装备到了一个军队以后形成一个建制，形成一个战斗力啊，那一种模糊的时间和中共现在的这种军队内部的这种官僚体制啊，这种不负责任的还想逐夜式的啊，然后不想去马关慢关的这么一种整个体制完全不相符合，所以整个都是解放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个军装啊看起来很威武，很像美军啊，实际上这个内部的腐烂程度比毛泽东时期、比邓小平当时的时期要腐烂很多很多，所以他根本没有这个战斗能力，即使是有他也不会这样做。胡刚才呢没有啊，那么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冲突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冲突，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了啊，帮助中国或者是参与中国或者是推动中国走向全球化，推动中国发展经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拉了这些经济的成果来维护自己的这个体制，
好的，
而且认为这是我体制的一个力量的结果，而不是走向普世价值，而不是走向民主化，而不是给老百姓更多的参与政治的空间。那么这个跟
好，对不起，先生，时间的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介绍设在美国的慈善机构人道中国，以及美国立法阻止侵害人权者入境。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